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节，或者我们从20节开始，就第一章20节。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建立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把手势，竟成了哑巴。然后我们看第63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吸起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颂赞神，称颂神。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很多，我们还是要接着来看金苹果，金苹果在银网里就是怎样为主传递话语。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见过，为主说话我们需要有一些的预备，而且这个预备呢，可以说是长期的预备，是不定期的预备。我们已经看见过，当神的话借着我们的主出来来到地上的时候，太初有道，就是话，道就是神，那个道也就是话，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所以当神的话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人群中间，神呢做了预备的工作，为他的话做了预备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也这个我们都晓得，施洗约翰呢就是主的先锋。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话语的先锋。所以我们晓得施洗约翰所代表的，就是神为着要借着他儿子说话，他预备了一个特别的器皿，这个器皿呢做了他的先锋。所以施洗约翰所代表的乃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话做了许许多多的预备。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来看见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怎么样预备这个人。我们说过，有的人忙着预备讲台，预备信息，预备到底明天我要怎样的做先知讲道，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话。那我们说过，金苹果就是谁，那要紧的是今天我们这个银网子是不是已经被圣灵做成了。只有银网能够配上金的苹果，银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十字架需要除去那些不合乎神性情，十字架要除去那些不适合的，那为着叫我们能够说话说得合宜，为着叫我们能成为
一个阴王。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的预备。那么说到人的预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施洗约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过是个神，他在旷野里面是一个神。那光之声音，我们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器皿，那个声音呢是为着要装话的。声音只是声音，如果没有话装在里面，它不过是外面一个声音而已。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施洗约翰不过是声音，但是呢，神要预备好了，要把这个声音装备好了，然后呢，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那么现在话呢就成为那个声音的内容。它不光声音出去了，那个声音背后带过信息，那个声音背后带过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怎样为主说话。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不是话的本身，我们不过是旷野一个声音。那么现在呢，就是借助这个声音来为主修直他的道路。我们的主来了，像君王一样，他要走在王道上，所以所有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十字架通通要把它填平，十字架要在那里坐，坐到一个地步，神的话能有路，能够找到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就是施洗约翰神借着他所走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圣灵必须在他身上把他所有崎岖不平的能把它填平了，所有洼地能够填满，所有山冈能够把它多余的能够铲去。那么这个就是制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主不止在约翰的父亲身上做，也在约翰的母亲身上工作。他的母亲是不能生，就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的天然，我们不可能为主说话。你就是在学校里是很好的老师，你就是在国会殿堂里，也许你是一个很好的议员，但这个并不表示你能为主说话。所有为主说话的，都证明说，我的母亲是伊丽莎白，都是给人看见说，凭着天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主说话。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第二个原则，你看见十字架在他的父亲身上工作。那个他的父亲我们知道就是撒加利亚。结果呢，你知道因着撒加利亚身上有许许多多高高低低不平的原因，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撒加利亚变成哑，他不能说话，一直等到约翰生下来了，现在他可以说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们，在我们为主说话之前，主要让我们学习怎样为主不说话。许多时候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成为哑巴。那么你看，这也是神在约翰身上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些为主要传递话语的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不只是为主不说不准确的话，为主能够不说闲话，为主能够少说话。就好像马太一样，马太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话的人，你读四福音你不知道马太说了什么话，但是马太起来借着马太福音说话的时候都是神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有1/3%60%都是主直接说的话，马太把它记录下来。如果你把这些话用红的印下来的话，那么1/3的篇幅通通是红。那不止如此，如果马可同样的一个故事，马可用5个字的话，马太只用2个字，他把3个字省下来，让神有更多的篇幅，更多的空间在那里说话。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说话呢？ 为什么少说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精力、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就是那么多。如果世界上能够消耗我们的话，我们相对的，我们就没有多少话是为我说。我常常喜欢说这个笑话，你叫所有做太太，有很多做太太常常抱怨先生回来啊都没有好听的话，因为他在外面把好听的话通通用光，通通讲光了，所以剩下的回到家里呢都是不耳不悦耳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把我们最好的话都说过，等到传福音的时候没话，等到为主真正说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词穷。当我们在世界上许多的场合，我们为着表现自己，为着给人看见，我为着彰显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滔滔不绝的说了许许多多，但是弟兄姊妹，稀奇，来到主的话面前，我们的话就不多。原因就是我们把许多的精力都浪费，世界得着我们的口，主不能用我们的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决定，这个口是让世界用呢，是让你自己用呢，还是让主来用？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像马太一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本来可以说五句话的，现在呢我要少说几句，现在有几多出来的让主能够借助我来说。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么慢慢的我们就学习开始说实话。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第二点我们说过，就是要让主常常借助圣灵来打断我们的话，要养成让圣灵打断话的习惯。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勒住我们，说了一半了我们不能再说下去，那就证明说圣灵在里面管制我们，常常能够打断我们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约保雅各这个彼得就是学这个功课，但是感谢主，等到他一直有这个习惯以后，你记得吗？在哥尼流家里，那么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例子，我们说过，如果照着今天我们对于讲道学的领会的话，那么一篇的讲台应该有开始，有引言，那么最中间有主体，最后呢一定有个结论。那么有人告诉你说，也许呢你这个最重要的一篇信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前面十分钟。如果十分钟你能抓住弟兄姊妹的注意力，那么大概下面你就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如果在最后的结论你能够打一个结，能够打得好的话，那么就可以在人的里面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从讲道学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错。你一个成功的一个讲台，一个好的一篇的信息，不只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但是我们已经讲过，如果根据这个角度来看彼得那次在哥尼流所为主所说的话，我们看见彼得那次没有结尾，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一开讲，他又讲几句话，圣灵就降下来了。那弟兄姊妹多么好，如果今天我们能讲到讲的，如果我们做先知讲到能做讲一半，圣灵就做工了，那再好不过。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到底要就信息呢，要让信息是完整的呢，还是我们愿意让圣灵随时随地可以拿过去，可以接过去，让他也只让他自己来做完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和世界上演讲不一样，这和世界上所讲的演讲的艺术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让圣灵常常打断我们话的习惯。讲话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说不下去，弟兄姊妹，圣灵会在里面勒住我们。啊，如果我们常常学习，养成一个习惯，让圣灵常常打断我们，那么感谢主，到了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就真正的可以让主来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过，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雅歌一样，有雅声音是雅歌的声音，但手呢却是以扫的手，这就给我们看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说的是一件事，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他所说的和他这个人应该是配起来的。所以为主叫我们所说的能和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说的是一致，那么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是约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所代表的。你看见那个大山小山，或者说那个洼地崎岖不平的，现在十字架把它除去。那么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舌头上，你看见吗？神在那里要借助舌头来约束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说话就是用我们的舌头。如果你凭着我们肉体的话，那么这个舌头就会发出苦水来。那么现在就是你怎样能够接受十字架的救赎，叫它能只发出甜水来，那么这个就变成盈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一面呢，那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强调的，那就是你知道亚约翰的母亲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我们说过她是不能生育，那么这个不能生育到底它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里面有三个人呢是终身的拿西尔人，而施洗约翰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啊，你记得吗？在旧约最早神要呼召以色列来侍奉的时候，那么在正常的光景呢，就是要是谁可以起来侍奉的，就是你如果是生在利未支派，如果你是生在亚伦家的，你就可以起来侍奉。所以祭司或者侍奉神就在这一班人的肩膀上面。但是呢，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这个祭司啊会失败，会荒凉。本来神的责任是放在他们身上，那么现在当这些人不尽职的时候，那神怎么办呢？所以神呢就特别有了一个条例，叫做拿西尔的条例。那么这个条例是根据我们所许的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你是不是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支派的，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利未支派的，那现在呢，你只要有一个心愿，你说我要许一个愿，那个愿叫做拿西尔的愿，那么这样你就可以来侍奉神。那么这样的愿是什么？这样的愿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呢，就是你不能够让剃头刀经过你的头发，你必须让头发长长。第二呢，或者第一，对不起，我第一应该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第二呢，就是不能让剃头刀呢经过你的头发，就是你要任凭它长长。第三呢，不能够靠近死尸。那么如果你答应这三个愿的话，那就是你就成为拿西尔人。那么拿西尔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一般的祭司荒凉的时候，神就把拿西尔人呢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来代替他们，取代他们，来肩负神的拣选。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到了以利的时候，那个祭司是非常慌的，你记得老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就穿着以弗德就侍立在神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撒母耳有没有资格穿以弗德？没有资格。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利未支派的，他不是祭司。那么他怎么能够站在那个地位上呢？他是个利未支派，我们知道事实上他是可拉后裔，所以我们知道他所以能够穿以弗德，并不是因为他是祭司一家的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撒母耳是一个拿西尔人，所以呢现在他能够站在 那个祭司的那个位置上。所以你知道这个拿细尔人这个长头发呀，它的特点当然长头发，那个长头发呢，我们知道那个字根呢和这个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所以换句话说，当神看见一个人他头发很长的时候，那这个神在神的眼光中，他在神的眼光中呢，就好像他是个大祭司在神面前出现，他的头发就好像大祭司的冠冕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是把大祭司的尊荣给了哪些人？比方说，本来神对于祭司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就是说，如果你父母过去过世了，你还是可以靠近他们的尸体、死尸，这个可以的，但大祭司不可以。大祭司的要求是特别的要求，因为在所有的祭司里面，大祭司最荣耀。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就把给大祭司的尊荣呢，就给了拿细尔人。所以拿细尔人有一个条例，有一个愿，就是说你不可以靠近死尸，甚至于父母都不可以。如果你受了污染，那要重新来一次，因为他们所许的愿也许是七个月，也许是七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许愿的日子，你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们让头发长长，现在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他们荣耀的冠冕。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拿细尔人就是许这三个愿。那么有三个人是终身的拿细尔人，只有三个，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撒母耳，还有一个呢就是施洗约翰，这三个都是终身拿细尔人。换一句话说，他们终身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的来侍奉神。那这个不要忘记，这就是以往的预备。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并不是我们爱现。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许多为主说话的都是不得已。你记不记得摩西本来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指说四十年前他在埃及的时候，那经过了四十年，圣灵在旷野里面雕刻摩西说我是拙可笨拙。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他不要说，到一个时候他根本不要说，但是呢他不说不行，不说呢好像有火在他的骨头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为主说话的是不得已，他巴不能不说，但是现在他不能不说，里面有一个负担要叫他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他要表现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拿细尔人才可以，我们必须许拿细尔人所许的愿，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说话。所以这一点我才能预备，才能把这个神的话预备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为着我们的主走在前面，换一句话说是他把神的话引进来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三个愿，这三个拿细尔人愿的属灵的意思在哪里？很简单，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拿细尔人，我们要讲怎么样预备，让人预备好，让我们可以为主说话。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酒代表属地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我们这个人是拒绝属地快乐，不要爱世界。若爱世界，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那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要让头发长长。这个头发长长，如果这个拿细尔人是男人的话，长头发是男人的羞辱，所以现在他是把他的羞辱背负在他的头上身上。如果这个拿细尔人是女的话，那就表示他忽略他自己，他不是在那里梳理他自己打扮他自己，他是任凭让他。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的话，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就是不看他自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在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来看是羞辱，在我们乃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旧约的拿西尔人就是新约的门徒。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门徒呢？你只要一个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说这就是他的记号。那么一个人长头发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拿西尔人。所以长头发是拿西尔人的记号，就好像十字架是一个真正门徒的记号一样，忽略他自己。现在呢，你宁可背负基督的凌辱羞辱来走十字架的道，那这是指的长头发说的。那最后呢，不能靠近死尸。死尸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肉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若体贴肉体，结果就是死。我们就受了污染。有的时候弟兄们喜欢说闲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听闲话，就没有那么多人讲闲话，因为他没有市场。原因就是一个人巴不得多听一点，一个人结果只好巴不得多说一点。他说了，有那么多人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听见一些话，就证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人把垃圾倒到饭锅里？没有。如果你的耳朵是饭锅的话，没有人把垃圾倒进来。如果现在你常常听见一些话，你不为什么常常听呢？就是因为有的人已经把你耳朵当成垃圾了。那么当成垃圾是你已经给他暗示，你可以多讲一点，你巴不得多听一点，他就把巴不得把多讲一点。那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等于到垃圾里面去找一些东西，难怪我们就受了许多的污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应该要有的准备。简单的来说，这个人是个奉献的人。奉献的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他不爱时间；第二，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三，他拒绝肉体的责任。我想很简单，这个就是那些人应该有的。那么，这是三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拿西尔人，是终身的拿西尔人。那么你若仔细注意这三个拿西尔人，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母亲都不会生。你记不记得参孙的故事？他的母亲不会生。你记不记得撒母耳的故事？他的母亲哈拿不会生。你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也不会生。所以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天然能生下那些人。所以如果我们能被准备好，能是银王让金苹果能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从头一天我们就要看见凭着天然我们办不到。这就是伊丽莎伯这边所给我们看，天然根本不可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奉献的缘故，你看见了，这些人能够站在大祭司的那个地位上。撒母耳虽然是小孩，他可以穿着衣服得站在神面前侍奉，好像祭司在他面前侍奉。现在神把这些责任就放在他们身上，神可以放心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拿西尔人。所以拿西尔人的特点是什么？拿西尔人特点，这些人没有地位，但是他们有实际。那个地位呢，天然的光景呢，应该是如果你生在这个大祭司的家里面，生在亚伦的家，你自自然然就是那样，你自自然然就有那个地位。但这些人没有那个地位，但这些人实际来说呢，他能够显出那种光景来。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应该要注意的。那就是说，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必须是个拿西尔人，必须是个终身侍奉神的人，而且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实现拿西尔愿的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母亲都不会生。 凭着我们天然，我没有可能能把这个人准备好，为着主自己的话，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真正为主说话，这个客观来讲，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那现在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有人告诉我们，真正为主说话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生理的人，第二是心理的人，第三是属灵的人。就生理的人指着我们外面的身体，心理的人指着我们的魂，然后属灵的人呢，当然指着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说，指着我们里面的人说。那么一个人如果为主说话的话呢，你看见说神在这三方面都有很好的预备。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人在那里说，不是驴在那里说话。虽然神可以让驴说话，但是正常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是借着我们来说话。所以你看见吗？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人不只听见神的话，人看见你这个人。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把我这个人隐藏起来，变成个隐形人，然后说话，就是那你在广播，你不是在那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广播最痛苦的就是你对空气说话。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在这里为你在不代表主在那里说话，不管做先知讲道也好，或者是主日为主说话，或者站起来都可以，或者传福音。弟兄姊妹，你这个人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在那里说话，人不能不看见你。那不止如此，当那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看你，有的人属灵一点，有的人不属灵一点。那么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的，神常常在外面有一些预备。你看见神，有的时候神，你读教会历史，神所使用的人，你看见神特别在创造上给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好的装备。我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 Alexander White。你知道教会历史里面读传记读的最好的就是 Alexander White 这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实在是神所大用的。你如果去读他的这个圣经的传，就讲圣经人物，读圣经人物读的最好的是他。他讲大卫，大卫是活的，讲到这个雅各，雅各活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读圣经人物的话，你只要到书店里面，只要买 Alexander White 他的这个 Bible Character， 就指的圣经人物就可以了，这么厚的一本。那么你可以从创世一直到启示录，你看见他可以把那个人物读得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位弟兄实在是主所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是神所特别装备的神的仆人。那么所有见过他的人，你知道神给他一个非常俊美的俊美的一张脸，那这个是没有话说。就是说当他站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叫许多人就喜欢他的同在，因为你知道他的确是代表美。当他站在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神给他特别特别的装备。那不止如此，比方说还有一个弟兄 Alexander McLaren，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为主说话的。那么神给他的眼睛啊，像老鹰的眼睛一样。那你看见的的确确，当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神用这些东西，神装备他，神装备他。那么还有一个人叫 Campbell， 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们有人告诉我，他的脸呢就像天使的脸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神使用特，我现在是讲神话语知识啊，神用使用神话语知识，神就能够得着这样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方说格里汉弟兄 Billy Graham， 你一定要承认说神在这个神用他有他的原因，你不能说没有别的原因，当然有他的原因。神为什么特别用他？因为神老早拣选他，神就给他很好的装备。你看看他站在讲台上，你看看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深，各方面来讲他就是非常深。所以我们晓得，如果你神大特别使用那些器皿，你看见神给他们都有特别的预备，都是特别特别的预备。 那么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外貌上在各方面赶不上这几位弟兄，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用拿西尔原则。因为凭着天然来讲，我们不是格里汉，所以你学格里汉没有用。神今天是好不容易得做一个格里汉，为做要为做赢得千万的人，所以你看见说神用他有他的原因，有他的条件。我们不要轻看，这是神的创造，神的装备，特别的装备。但是呢，许多时候你要看见说，凭着天然来说，我们都像伊丽莎白，我们都像伊丽莎白，我们都像哈拿，我们都像参孙的母亲一样，不可能有这样的预备，不可能有这些条件。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神能做这样的工作。受伤节弟兄就是一个例子。你今天拿受伤节照片呢，和这个格里汉照片看着就不一样，他们两个站起来不大一样。你看看那宋长杰照片，照起来好像他生了多少个，也许生了三七肺病一样。你看那个人就很奇怪，那个看上去这个气貌不扬啊，不是很这个，不是好像不是这个一表这个好像一表站在那里好像很公平，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因为这个稀奇人就能用他，你看见他几乎把他自己完全放在一边，他根本不是为他自己活着。他拿了一个袋，背了一个袋子，然后一会儿呢拿出个棺材盒子出来，他说你们发财都发棺材。那他讲的话是很尖锐。那么弟兄姊妹，他根本不顾自己的脸面，他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讲，根本没有顾到自己的形象，有什么形象？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能用他，神能装备他。当他讲地狱的人真的觉得地狱，当他讲了神的爱的人真的觉得神的爱，当他哭的时候，你不能不和他一同哭。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什么？这是拿西尔人。这是什么？这是终身的拿西尔人。凭着天然，好像他不能为主说话。他有一个条件，他格里汉有一个条件是他没有的。神用格里汉有他的原因，神能借助他救许多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在受伤节博士身上没有这个条件。感谢主，主用他。所以要紧，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一个终身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奉献的话，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外面没有正式的东西，你看见，如果你是，我举个例子吧，如果你说我是亚伦家，你看你这个抬头，你这个名片拿出去就是不同。但是我没有这个抬头，我没有这个名片，我拿不出去。我呢也不是雅各家的人，我不是这个，我根本不是以利位的人，利位支派的人。那么甚至我是个女的，那么根据旧约只有男的可以起来侍奉神。但是现在我有颗心，因为这颗心我愿意许三个愿。第一个愿不爱这个世界，第二个愿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第三个愿拒绝所有肉体的。那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你看见我有了那个时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虽然你没有大祭司的尊荣，你没有那个冠冕，不错，你和大祭司站在一起不一样，但在神的感觉里，在神的眼光里面，你的那个长头发就取代了那个大祭司，就取代了那个冠冕，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神救赎。你看见了，在创造里面，神当初创造我们里面没有这一点。比方说神创造格里汉，他就是这个样子，神创造受伤节不是，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就是高一点，一个就是矮一点，一个就是小一点。那么弟兄姊妹，那么难道小一点主就不能用吗？就外面来讲他是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感谢主，这正是恩典。这就给我们看见，每一次格里汉站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母亲不会生病，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什么叫做拿西尔人呢？就是主用他自己来装饰我们。弟兄姊妹， 你如果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不错。今天从外面来看，有许多条件我们是不够，但是你看见主照样的来使用我们，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你晓得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很会讲道的，那这个人叫 George Whitefield， 叫怀特菲弟兄。你要 George Whitefield 是就是说卫理人，我们讲的卫理人的时候，讲的卫理运动的时候，是两个很重要的人嘛，一个是威斯里约翰或者是查理威斯里，还有一个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那 George Whitefield 神真是能够使用他，真是能够使用他。你晓得他那个时候啊，我们这跟着以前呢，所有的讲道都需要在被分别过的那个讲坛上面才可以，那个讲台需要被分别过，然后你一定要在礼拜堂里面，一定要在那个分别过的那个讲台上面，你才能够为主说话。但是你知道，威斯里约翰也好，或者怀特菲也好，他们到野外去，他们就传讲。那特别你知道，在英国有好多的矿工，那矿工在一个地下做工嘛，然后你知道那怀特菲他就跑到一个山丘上面，然后呢他就大声讲起来。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嘛，但是他对几万人讲道，你想想看，对几万人讲道，所以这个神实在是用他。所以你看见吗？神给他一个喉咙啊，那他这个像洪钟一样，那么他讲道实在是动人。起头啊，威斯里约翰还是你威斯里约翰呢、啊？他还不敢这样做，那么他做了以后，他这个圣灵大大做工啊！你知道这些这个从矿坑里面的那些，因为刚刚从矿坑出来，所以脸通通是黑的，通通是这个碳粉啊，蒙弄的黑黑的。所以呢，他对一批所有都是脸黑黑的人讲道，那几万人讲了，结果讲到一个地方，圣灵大大的做工啊！结果呢，因为这个圣灵一感动，他们就流眼泪，一流眼泪，结果个个都变成大花脸。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多他们本来是白白的、黑黑的脸，结果通通变成大花脸。然后你看见圣灵大大的做工。如果你读 George Whitefield 的故事的话，你就发现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他也是属于其貌不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用他，这按理来讲呢，你如果是 Alexander 坏的话，人家也许是本来不想听的，现在呢可以多听几分钟。那么像 Whitefield 这样的话呢，人家本来想听十分钟，可能不要听了，可能两分钟就可以了，看这个人就不要看。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能不看他，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你不能不听他，因为圣灵借着他来说话。这个人凭着他自己没有条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公平。我们知道神使用一些话语说有他的原因，没有错。但是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些弟兄们就学了非常非常好的功课。那还有一个教会历史里面很有一个金口，就是很会讲道、很会为主说话的，那就是叫做Chrysostom。那么这位弟兄也是一样。这是很有名的一位弟兄，那么他们呢？好，那么这个人的口诀就是这个，不知道他神用他帮助了多少人。那么有人呢读他的传记告诉我们说，第一呢，这个人长得非常的矮，而且呢他头又很大，那么而且有一点秃，那么他的这个额头啊特别的大，还有呢整个脸呢通通是皱纹的，那么而且呢。他的眼睛啊，又是挖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人如果站在那里讲，要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见没有几分钟，恐怕大家都不要听了。所以有关系，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外面条件没有关系。我再举个例子，有的人的声音啊不是不好，有的人声音就是很平，就是没有阴阳顿挫。那么他讲没有多久，大家一定睡着的。所以你要知道嘛，今天听的人是外面的人，你讲的人也是外面的人。如果你的声音是平平的话，那个平平没有多久，大家就睡着。所以你不要忘记，不要太理想化，你完全把这也不注意这些是不可能。所以你看见声音有它的讲究，你看见这些有它的讲究。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能够用它，主就是能用这样的一个人。那不止如此。更有名的一个传讲道之王， 那是没有问题，大家到现在大家都承认的就是四不真谛。那四不真谛可以说是讲道之王。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当他讲道讲得很热的时候，这个他就比较好看，如果他讲得不热的时候，你光看看他这个有这个人又胖，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身上还有点点变形，你觉得这个主好像不能用他。但是不一样，你看见吗？他能够成为讲道之王，你就看见这是主特别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很简单，那个解释就是他们是纳西尔人，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凭着天然生不出他们来，凭着天然他们不可能为主说话，但他们有个心，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呢，是个山东人，他有一个一心愿要为主说话。那这个山东人有而且是很重的山东腔，所以呢他就求主，第一个把他山东腔去掉，他学习讲标准的国语，那这个你知道你需要花一点的功夫才行。那第二呢，他说主啊，我他有口吃，很急的口吃，他说主啊，我一定要为你说话。按理来讲，一个口吃口急的人很难为主，怎么这个普通话讲不清楚，别人就听不进听不下去的。但是他说我一定要为主说话。那么他那个时候在铁路局，就是台湾铁路局做事，他就在那个实习的时候，他花九个月把整本新约圣经把它背过来。那弟兄姊妹，后来主果然的使用他，你觉得很稀奇，他有一个心要为主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许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他的声音比较优美，他咬字比较清楚，那而且他声音呢不是非常高，有你知道有的弟兄有的人的声音频率很高，这个频率很高一直拉下拉提琴，也拉了高音的提琴，那你听起来像杀鸡的声音一样，那你听久了以后你一定会累，因为人到底是人嘛。所以如果你为主说话，你不能说我说就完了，不，你看见吗？你不是个隐形人，你神在这里是用你来说话，所以你不能说你这个生理的人没有一点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是个因素在里面，当然是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光注意这些的话，那恐怕我们都不能为主说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奉献给主，必须是一个为主。那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个形象，我们刚才特别注意的那个形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创造，有的他自然而然他的眼睛他的各方面像格里海一样神能用，就许多的人。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他神的创造来说，好像神没有那样的预备。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你看见吗？他不是祭司，他不是生在亚伦家的，但是他可以站在那位置上。他虽然是小孩，像撒母耳一样，他可以穿衣服的，不一定是只有祭司可以穿衣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比方说，你真的为主说话的话，有一个东西也是很重要，就是台风。台风也是很重要啊，台是台湾的台，不是台湾的风，就是风，风景的风啊，不是那个台风。那么一个人台风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弥陀寺里面的台风是非常，他一站在那个地方，那个台风就是，我想我们可以数出好多弟兄姊妹，你看他主用他们有他的好。那么这个台风啊，和这个人长得高矮有一点关系。你长得个子高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有一点不同。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奉献家，叫做 Charles Finney 呢，你知道他台风特别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有七英尺那么高，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台风我们知道，你如果为主说话的话呢，这个四个因素你不能说它不是个因素。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真正的 好好的来看那些为主说话的人，我举出几个，我举出三个人物来，你知道他们都没有这个条件，真的讲台风没有，讲台风没有。第一个就是保罗，你如果去读保罗的话，有人呢，我这个我到现在还是读不出来，有的人认为啊，这个保罗啊只有四英尺六，这个我怎么读圣经读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一定是很矮，这个是肯定，保罗不会很高。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啊，他们人家以为他们就是偶像，你记得吗？啊，那你这个他们这个偶像里面有一个是高的，一个是矮的，一个是巴拿巴，一个呢就是保罗。那么他们普通那个假神里面的高矮他们已经都差不多了，你懂吧？那么他们以为他们两个又在线，因为个子刚刚一样，巴拿巴高高大大，然后保罗矮矮的，所以那个假神呢，我们不去讲他的名字，那么那个假神呢大概是四尺六，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保罗大概就是这么四尺六。你想一个四尺六的人站在这个讲台，肯定你还看不见，但是你看见吗？这个人能够为主，你能够说神，你能说神不用保罗？神当然用保罗，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加尔文，你知道加尔文就帮助人太大，他不会超过五英尺，不会超过五英尺。那么还有我们都知道威斯利约翰，威斯利约翰那是神所大用神的，我们想象一定他是又高又大，一点都不是，他是个小小小不点的人，但是神用他。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小的人站在讲台上你还看不到他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你如果从讲道学来说，从演讲的艺术来说，那么你知道有的成功的演讲人，他所以成功跟这些他所谓天赋的条件，神所创造的所给他的条件当然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神也用这些东西，不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神用这些，像 Charles Finney， 那么他神用他，不知道救了多少人。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你很难找到有三个人，像保罗，像加尔文，然后像这个威斯也很，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条件，但是感谢主，圣灵把台风给了他。虽然他们个子小，但是呢，弟兄姊妹，因着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充满，如果查理·菲利是穿以弗德的话，他们也穿衣服，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是预备，有的预备是神的装备，有的预备是我们这边你肯不肯把自己奉献。如果你是为主而活的话，那弟兄姊妹，虽然在创造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生下来神怎样创造我们已经定了，所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你看见我们仍旧能够为主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你看见如果你奉献给主的话，虽然你没有那个地位，虽然好像你不是生下天然不是那样，但是很稀奇，就是实际上来说，在神的眼光，在众弟兄姊妹眼光中，你就是那个人。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提的就是声音。我们说过这个生理的就是声音是有关系，那么这个声音呢，那现在我想好多了，因为现在我们麦克风啊什么，所以你不需要喊啊，不需要。那么从如果你二三十年前如果你要为主传福音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把声音一定要好好的操练好，因为你一定要把声音能够送得远。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操练，不是不能操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声音这些因素呢，还是很重要。你比方说像四不真，他的特点就是有人告诉我们他的声音啊，他的声音就像钟一样，你的声音像红钟一样。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是生理的，这个人是要预备好的。那么你看见有声音是需要的。那么我们说过，如果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可能的话呢，你看见这是两面，一面当然是可以操练啊，这个我想
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对3000人5000人讲道，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听得见？又是在野外，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会用他的声音。那么这个每一个人神所给的这个声音，那当然是不一样。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操练的缘故，能把它送得远啊，能够这样这样。但是呢，我再说，有他天然的一面，但是呢，也有恩典的一面。你知道我刚才说过 George Whitfield， 那么他虽然长得气貌不扬，但是很稀奇，神给他恩典的。他这个就是说神给他恩典呢。他比方说在讲台里面的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比方说你弟兄的讲台呀、啊，他常常用 O 这个字，就是 O， 常常用 O 啊。那么每一个人讲台讲的人都不一样。那么这个 Whitfield 他有一个特点，他大家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他讲到 O 的时候，讲到 O 的时候啊，他那个声音呢就是很特别，就是给人印象非常非常深。那么有一个演员呢，就是那个时候 Whitfield 那个时候专门演戏的，他一听见他讲到就羡慕的不得了，他说我愿意把我一生所赚来的我通通拿出去，只要我能换得，只要我能够像 Whitfield 一样同样能讲一声 oh， 你知道吗？那个 Whitfield 讲一声 oh， 好多人会得救的，因为那实在很稀奇。这个这是这个你这个也不是声音高低，你看见你当他讲 oh 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呢就是被摸准了。比方说你弟兄他最喜欢讲顶稀奇的一件事，他一讲的顶稀奇，你就知道这是很顶了，就是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声音很有关系。但是呢，你看见这 Whitfield 这个 O 啊，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毫。所以连那些连这个演员呢，都想模仿他，模仿不来的。你如果今天要来个模仿秀，你模仿不太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没有他的能力。有的人讲 O 就是 O， 有的人讲 O 就不是。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你可以讲顶稀奇，我也可以讲顶稀，但是呢他这样讲你看圣灵用，我这样讲圣灵就不用。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就光说到声音，按理来讲应该是和我们操练有关系，对不对？那么他们学声乐的人，你看经过许多的训练，那么如果一个人为着声乐能有很多的训练，为什么为着主不能有一些的训练？当然是好的，应该有的。但是问题还不是，你就是把外面都装备好了，你还不能够产生或者是有所说的哦，他的哦就能够救许许多神能用他的哦。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怎么样准备我们这个人和我们的声音和这个人有关系。你是哪些人，主会就把这些给你，主就会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虽然你不是没有那个位置，没有那个地位，但是主把你放在那个地位上，主把那个尊荣给你。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愿意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愿意撇下自己，愿意拒绝属地的快乐，愿意拒绝属肉体的污染。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自自然然就受了很好很好的装备。那还有一点，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刚才呢，我们所讲的是生理人，就是外面的。那虽然我没有这个条件，你看见主可以给我们，那就是说，因着我们的父母都是，因着我们的母亲是不能生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凭着天然我们不可能。但是感谢主能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就是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是不是个奉献人？如果你是预备好了奉献给主，那么这些主都会为我预备，那么这些就能预备好。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很重要，特别在为主说话的时候需要有很好的预备。那这个是和生理人有关，这就不是和我们的性格有关系。 那讲的性格啊、不就不是讲的生理原这一面，讲的心理原这一面，那就是特别指着我们的魂来说，指着我们的性格来说。那真正为主说话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人一定是个殷勤的人，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个保罗啊对提摩太怎么说，讲到传道的时候，保罗特别加上劳苦传道。我们好好读这些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十七节，前书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保罗讲到传道的时候，讲的教导是特别指那些劳苦的。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你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这个传道不是安逸的传道，这个传道是劳苦。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殷勤，需要劳苦。为什么呢？我们说过，每一篇的信息，如果主用一篇的信息，用一段的话的话，我们说过，这一篇的信息或者这一段的话，每一次都应该是伯利恒。那弟兄姊妹，伯利恒就是叫你看见基督降生在哪里，你看你叫人遇见我。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你里面有一个负担，就好像呀，就好像这个玛利亚身孕重的时候，你看见她里面怀着一个负担。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以为说这个怀身孕重的时候，到了最后，你知道这个 deliver 的时候，就是生产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是劳苦，那个劳苦大家我想都能明白。但是呢，所有怀过孩子的母亲都告诉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母亲的苦难，那个苦难不是在生产的时候，就在怀的时候、孕养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苦难，就已经很艰难。你记得这个利伯家，就是利伯家，就是因为太辛苦了，所以他就反了。他这里有双胞胎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能，就是说，就是如果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负担，那个负担呢，就好像玛利亚的生命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重量，让我们的感觉是劳苦。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我们说过，凭着我们的天然人呢，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总是希望说呢，要哪儿好，要哪儿不吃菜，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希望呢，圣灵感动我们，什么事也不做，一下就是一片很美丽的讲台，然后弟兄姊妹实在都觉得很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次如果圣灵要做工的话，他总得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懒惰，总得在我们上除去我们的安逸，总得在我们上创造出一个性情。凭着我们的性格来讲，我们不可能能达到这些条件。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人真的肯劳苦，真的好好，真的肯殷勤，你看见吗？这个人才是准备好的人。如果你读教会历史里面那些很为主大用的人，有的人呢，他一天大概是读14个钟头的圣经，在那里预备他自己。有人的确这样。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谁呀？我们晓得 那个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当我们说约翰和威斯利约翰。那么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根本不是在那个国家教会里面，那么跟他就是在一般的弟兄们中间，就是圣洁运动的这样。那么这些人，他们除了威斯利约翰之外，他们也起来为主说话。那么你知道威斯利约翰他怎么选择这些为他为主说话的人？他定了一个不成文法，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要在他的 society， 这个他们就在他这个圈子里面为主说话的话，那这个人呢，他们一定要应许主，就是他每天24小时里面，他最少要花5个钟头是在神的话语上，然后威斯利约翰才让他进入。那么这个是威斯利约翰的故事。坎伯摩根 Campbell Morgan， 我们说过也是神大用的，他是被认为是解经之王。这个史伯克丁有一次问他，他说弟兄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主讲道啊有些什么秘诀，你告诉我。他说我每次起来啊解释一段圣经以前，或者讲一卷圣经以前，他说我一定呢把那一卷的书啊要读40遍，否则我绝对不起来为主说这个说这一卷的书。所以你看见呢，这个他是一个殷勤人。如果现在你到了英国伦敦的话，离开这个实在说离开大概离开这个火车大概10分钟的地方，你就可以到 Westminster Chapel。 这个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你别忘了，到了伦敦你知道有一个是很有名的地方叫 Westminster Abbey 市民室那里，但这个不是，这叫 Westminster 这个 chapel， 就是一个礼拜堂。那么这个大概是离火车站大概是十分钟大概走路的路程。那么如果到今天的话，那么向导这个导游呢会带你去看那个 Campbell Morgan， 就坎伯摩根的他的书房。那么这个印象给你非常深，坎伯摩根常常自己做见证，他是6点钟他就进到书房里面，12点钟才出来。所以呢，坎伯摩根所读的报纸，通通是变成晚报，早报都变成晚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他没有读完圣经以前，他是绝对不看报纸。所以有一天呢，有人问他：“你到底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他用英文讲说：“汗呐，汗呐，汗呐，更多的汗。”今天很多人吃饭吃出汗来。那么但是呢很少有人读圣经读出汗来。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一个殷勤人，你看见说他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如果真的为主说话，他已经准备好为着主的话，他已经把他自己愿意摆上，他愿意做一个劳苦的人，那就是说让神的话在里面更多的运行。如果你里面没有主的话，你没有让主的话来充满你，你怎么让主的话在里面来运行？如果在里面没有运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别人怎么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知道你，所以你又讲得很好。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他说。懒惰的人呢是得不住，殷勤的人呢不一定得住，乃一个蒙怜悯的人呢才真的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殷勤还是需要的，如果你懒惰你什么也得不住，但是你殷勤是保证你一定得着呢。那我换句话说，假定你一天真的花5个钟读圣经，是不是你就得着了？不一定。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殷勤是一定没有，殷勤不保证一定有，乃是你又殷勤又蒙主怜悯，你才会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定律吗？那么这个和我们的奉献还是有关系。所以我在说，有的人他可能花20分钟、30分钟、20分钟，可能都不一定有用。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怜悯我。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些读圣经的人，这些为主说话的人，他们都是付上许多代价。那么有人问呢，
Joseph Parker 那在伦敦又是一个很畏主说话的地方，
他就问他说，问他这个到底他是个秘诀是，他说一个真实的讲道是什么呢？他真实的讲道是血在那流汗，意思就是根本是血汗，所以他用 the sweating of blood， 那等于血在那流汗，等于血在那一滴一滴在那滴，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把他自己都摆上去。所以我们要知道传道是要劳苦的，你看见每一次受伤节不是讲完道以后这个人完全精疲力尽，所以他每次到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早时候一定要喝鸡汤的，他讲好的，因为这样他希望能够把它补过来。那我说过的 George Whitefield 你记得吗？他对矿工讲完了以后，那这个黑脸变花脸，那么那个我们知道他一讲完了以后，这个人根本就是精疲力尽。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带着负担来到讲台上，等到讲完了以后，你叫这个当 deliver 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劳苦。那这个人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消耗精力。弟兄姊妹，我问弟兄姊妹，在有历史以来，谁是最好的话语之师？我相信你们都要承认，我们的主毫无疑问，他就是道成肉身。没有一个人传道像我们的主一样，没有人教导像我们的主一样。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只讲了三年的道，结果是什么呢？光是三年的道，结果人看他30岁，看他像50岁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着主说话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你很可以是一个30岁的人，如果你真的像我们的主一样尽忠的话，三年为主说话，结果一个30岁的人，人家说他看起来像50岁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宋尚杰博士也是这样，他可以说为着教会消耗，他后来得了肝病，因为实实在在这个太累，他这个人实在说来，这个人完全是为主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主说话的代价。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但是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主使用你三年，结果能叫你一个30岁的人能看起来像50岁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主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你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是山上的教训，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死连枕头的地方都是。当我们的主这样为主说话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主是把他自己的命都摆上。所以难怪秘诀是什么？难怪保罗告诉我们，劳苦传道。所以我愿意弟兄姊妹心里准备好，只有一个肯奉献给主的人，愿意走十字架窄路的人，是一个忘记自己的人，他能够起来愿意为主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你要看见说每一篇的话背后的代价是何等的代价。我想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故事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那末了，我想我要提起另外一点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已经说过，讲到旷野的声音，那个声音的预备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个哑巴，你要为主说话，要为主不说话。然后呢，母亲是不能生，凭着天然他不可能生出那些人，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把自己完全献上。那么现在有一点在哪里？有一点就是到底为主说话那个秘诀在什么？有一个什么秘诀在哪里？我们说过这个负担呢，就好像母亲的一个生命一样，是个重量，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一个生命在母腹里面是一个孕壤，那个孕壤呢是从一个细胞 然后变成好多细胞，然后呢就变成了婴孩。然后你如果用这个探测器看的话，那么现在你可以知道手在这里，脚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每一篇信息都是什么，如果每一篇信息都是玻璃恒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伊丽莎白一样。那么现在他们的生命就代表那些东西在他里，在他深处里面的酝酿，而且慢慢的发展，起头不过是一点，然后慢慢的有头有脚，慢慢是个完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话语的预备，话语这个就是这个人的预备。那么现在我愿意指明给弟兄姊妹看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是玛利亚把我们的主带到地上，所以当玛利亚身孕重的时候，她心里怀着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花，没有问题。但是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玛利亚呢，结果去访问谁呢？去访问这个伊丽莎伯。那么一进到她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玛利亚里面怀着我们的主，里面有个胎儿，伊丽莎伯呢，里面也有一个胎儿。这些胎儿呢，一个胎儿代表画，就是画的本身，另外一个胎儿呢代表画的先锋，代表那个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都是深处的东西，这个母亲呢怀着他们，就代表那个负担。我们说过，做先知讲到末世的意思就是负担。所以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那么你我就好像玛利亚一样，你我也好像伊丽莎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特点很重要，就是当这两个母亲相遇的时候，圣经说这个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她所怀的胎呀就在腹里跳动。